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矛盾中修自己，救人不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4日。我把去年半年当中与同修配合救人发生矛盾，向内找，放下自我，和世人明白真相得救的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一下，与同修们分享。我去年加入了一个新的学法小组，这个学法小组原有同修 ABCDE 五人，加上我就是六人。这个小组的同修每天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当面发送真相资料，12点之前回到学法小组，我们一起发法难和清理本地区邪恶的正念，再发全球12点正念，然后我们开始学一讲转法轮，再学其他各地讲法。我们来小组之前就听说 A 同修办事和组织能力强，因为他不是我们这边的，他跟这边的 B 同修认识， A 同修就来到 B 同修家成立学法小组，每天 A 同修和我们一起出去发送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我离 B 同修家近， B 同修就让我去他家学法，我一直推脱没去。去年 B 同修还让我去他们学法小组学法，我觉得这是师父的安排，于是就加入 B 同修的学法小组。在学法的过程中和 A 发生了矛盾，我在读法时书里有的字是多音字，我按字典里正确的音读， A 就给我纠正，说我读的音不对，非得按他说的读，还拿来手机查找，语气激动强势，非常自我。我说这个字是多音字，在这里就读这个音，几个同修同时都反驳我，一发话说我们上学时就这么学的，就这么念，师父讲法录音就这么讲的，按师父讲的法念。一听我就受不了了，于是跟他们争执起来。 A 又指责我跟谁谁走邪了一根筋，当时我一下就愣住了，也想不起说啥了。紧接着他们都一起走了，把我晒在一边，大家不欢而散。当时我没向内找自己，向外看，认为他们几个人瞧不起我，在挤兑我，真的不想跟他们在一起学法了，就跟 B 说以后我不来学法了。 B 说把他当成好事。回到家我心里还是放不下，老是纠结这件事，用人心人念衡量，就认为是他们瞧不起我，是他们不对，根本没把他当成是提高心性的机会。在面子心、争斗心、妒忌心、自我的心、不让人说的人心驱使下，不去那个学法小组了。但每天九人发资料我没耽误，还是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在家学法。在大量的学法过程中，我认为同修不对的心淡了，我开始向内找，我这不是在争人的对与错吗？这不是好事吗？这不是同修在帮我提高吗？那边 A 也认识到自己错了， A 让 B 给我送资料，让 B 替他向我道歉。由于只找到了表面，我嘴上说不用道歉，都有错，但对 A 心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满。过几天我去另一个小组学法交流时，讲了和 A 发生矛盾的事，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认为 A 和那几个同修做得不对，我当时听了心里很舒服，在爱听好话心的驱使下，把隐藏的妒忌心 怨恨心、不平衡的心保护了起来。有一天，我去街上讲真相，看到 C， 他让我回学法小组学法，并说了 A 很多不足。我说谁都有不足。最后 C 又说，我看他怎么向你道歉。回想那天事情的发生经过， C 跟 A 同时攻击我，现在怎么说起 A 来了？我顿然梦醒，他这不是在给我表演不羞口吗？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羞口这方面也有问题。我不也跟其他同修说过 A 吗？于是我决定再回这个学法小组学法。我放下了面子心、自我的心，向 A 说，那事是让咱们提高呢，都是你好我也好，上哪儿去提高呀？没有谁对谁错的事，就是我全对了又能怎样？争来的都是人的理，没提高。我真得谢谢你，是你把我带出来了，我才能天天给你们配合出去救人。 A 笑着说，都有不足。因为我以前是专发资料的，我刚来这个小组时讲真相没有经验，也不知怎么讲，对讲真相也有点打怵，不敢开口，总觉得没法跟人打招呼。可是这个小组的同修就是当面讲真相，当面送资料，这是我要面对的。我们这个小组每到一个地方，同修约定一个小时必须回来，我们几个同修下车就各奔东西了。给我的感觉就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样，有多大的正念就有多大的收获。我们四个同修下车， E、D 发资料没障碍，各拿30本大本资料， B 拿的也是大本资料多，小本资料少。我是头一次，就先少拿点，只拿了4本大本资料。我跟 B 说，我先跟你走，看你怎么讲的。正好碰到一个男人， B 上前搭话，大哥过年好。那人看看 B 同修笑了， B 马上递给他真相资料，你看看资料，都是保平安的，得到是福分。那人没要资料， B 同修接着问，那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就是咱们上学时戴过红领巾，入过团，入过党吗？那人说没听说过。 B 同修就给那人讲真相，讲为什么三退。那人听后说，就戴过红领巾。 B 同修说，退了抹去受印，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了咱平安。那人说好。我看同修几句话就把那人救了，我说我会了，我们分开了。往前走，来到市场旁边站点，我看见一个女士在那儿看手机，我上前搭话，大姐等车呢，咱们见面就是缘，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没听说过。我说就是上学戴过红领巾，入过团啥的，你看天灾人祸这么多，疫情又来了，上天救好人。她说就入过少先队。我说把她退了，灾难来了咱平安，你看打疫苗死了多少人，留下后遗症的又有多少人，咱们自保吧。他高兴地说行。讲着讲着，我一看手表，时间快到了，一查人数，今天退了10个人。我高兴地说谢谢师父。今天讲真相忘送资料了，在车站碰上个熟人在等车，我就送给他一本，他高兴地接过去。B 同修也回来了，他问我今天咋样，我说就送出去一本，还剩3本呢。他说给他，正好市场对面坐着好多人。 B 同修走过去没说几句，3本资料都送完了。我看到了与同修的差距，同修们都鼓励我说，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就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所以我每天都有进步，收获不小。有一次去集上讲真相，碰到一个男的，我过去送他资料，说这是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里面都是让人做好人，真诚善良忍让的故事，得到是福分，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疫情灾难来了平安健康。他说好， 接过资料，高兴地答应三退，还说谢谢。不几天，还是在集上，又碰到这个男的，这次是和他妻子一起来的。我忘了给他讲过真相，就又给他讲真相，送资料。他说，上次你给过我了，我一下想起来了。我说，谢谢你告诉我，大哥，你三退平安了，我也给大姐讲讲行吗？他挥手说，去吧。我走过去说，大姐你好，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说过。我说，那你上学带过红领巾，入过团，入过党吗？他说，没入过党，带过红领巾，入过团。我说，现在疫情又起来了，上天救好人，咱们得平安。他马上说，好，我退。我说，你长得多好看呐，就给你起个美丽当化名，再加上你的姓。他笑着说，好，谢谢，然后高兴地走了。还有一次，也是在集上碰到一个走路都很费劲儿的女人，拎着一袋东西，侧着身子，一拐一拐地走，眼睛通红。我上前送她资料，她摆手不要，给她讲真相，她也不听。我就问她，你是什么病呀？她说，我一身病。我说，妹子，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让你身体受益的。他还有点不爱听，我就在他耳边反复说了好几遍。他用渴望的眼神瞅着我，我说，不信你试试，不好也没受啥损失，好了再受益。我连续说了好几遍，也是真心打动了他。他说，好，谢谢。我们就分手了。到了下一个集，我又看到他走路不费劲儿了，眼睛也不那么红了。没来得及打招呼，他就过去了。等到再下一个集，他又来了。我上前跟他搭话，你身体好了？他说，好了，我还住好几天院呢。我说，别看你住院，那是你相信大法好，是我师父管你了，你才好的。他马上说，谢谢。我说，你谢谢我们师父吧。他又说，谢谢。之后每个集我都能看到他，我俩像老熟人一样的打招呼。我叮嘱他别忘了念，他说，好。现在他跟正常人一样了，他看到我总是高兴地说，谢谢，谢谢。在讲真相送资料的过程中，真相云游似的，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有明白真相的世人要帮我发资料的，有一个做买卖的要了资料说，来人我就送一本。还有的说，我看了你们的真相，里面说的太好了，我就愿意看这个。也有不退的，我也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会受益。有人说，健康就好，谢谢你们。还有不停摆手不要的，有谩骂撵我滚的，有要举报的，还有的说，谁给我开工资我就信谁，你们给开工资吗？不管是人说啥，我们都不动心，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告诉他们生命是自己的，命没了啥都不是自己的。再说共产党，他不种地不开工厂，他哪来的钱？是我们老百姓纳税人的钱在养活着他们。这些资料都是我们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做的，所以告诉你们一定要珍惜。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不灰心，继续讲，不受任何干扰，听师父的话，救度有缘人，每天都有收获。最多每天就十四五个人，最少是三四个人。我真切地看到了生命得救后的感动和喜悦，体会到了生命都在等大法啊。觉醒得救的世人都说，谢谢你们。我告诉他们，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在救你。在这个学法小组，我看到了差距，找到了不足。在与同修配合救人的路上，我们比学比修，勇猛精进，兑现着我们的誓约。在此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与我同舟共济的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害怕到坦然面对》，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6日。1996年，我在亲戚家看到了大法书。1997年春天，我找到了家附近的一个练功点，同修们教我练功动作，我才正式走进法轮大法修炼。每天早上，我和同修们一起练功，晚上一起学法，身心融入在大法中，每天过得充实快乐。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我不放弃修炼。随着对法理认识上的提高，我从不知所措到力所能及地做着救人的事。师父的一篇篇讲法，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随着正法的向前推进，同修们陆续走出来，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2017年，邪恶非法抄家，抄走了家中现金、丈夫工作使用的电脑等物品，并将我和在我家一起学法的同修绑架，定好去南方会亲家的事，也让邪恶搅黄了。巨大的压力使我丈夫病情加重后离世，迫害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我始终不敢走出来。2023年的一天，同修和我学完法要出去发真相台历，我想同修一个人拿台历发还是有一定危险的，我帮他发正念吧。就这样，我开始了和同修配合发真相台历，讲真相。在迫害的环境下，我每天都不敢懈怠，出门之前都是大量背法充实自己，我也变得精进起来。我明确了来世的目的是带领众生返回真正的家园，把常人中的事情看得越来越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天一天走了过来。一次，我和同修在路边给一位大姐讲真相，她对我们双手合十，行佛家礼，很认同，很感谢。我们很受触动，众生真的盼救度。有的人善意地告诉我们要注意安全，有的人给真相资料时，他们很紧张，并快速地收好。中共邪党对民众的迫害、洗脑，更增强了我们救人的决心。有了救度众生这一念，我每天和同修搭伴坐车去不同的地方，走街串巷，向世人讲真相，传递福音，希望他们明真相，躲过大劫。我们发放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 U 盘、明慧期刊，帮他们做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我们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有感谢的，有要举报的，都在磨练我们的心性。一天，我和同修刚给一个人讲完真相，送他真相资料时，看到对面有两人对我们指指点点，说着什么。我们走了一段路，他们还在那指着我们，我的怕心呼一下又起来了，负面思维不断涌上来，心砰砰的跳，想坐车赶紧离开。同修没同意，突然一个念头打到我脑中，师父就在弟子们身边。我们绕到另一面继续讲真相，只要心里稳，不动心，就能解体邪恶。还是在那个市场，我给一个男子真相资料，劝三退。他说，我还是党员呢，这资料送到派出所就是证据。我没有被他带动，笑着说，大哥，我再送你一个 U 盘，这里的内容更精彩。他的面容戏剧性的发生了变化，高兴的接过去了。我没有随着他说的而动心，正念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有一次，我看到两位大姨走过来，就笑盈盈地送他们平安挂坠。其中一位大姨说，我家里有。 另一位大姨变了脸，大声说，共产党给你们开支，你还发这个，太不像话了，年龄不大还整这个。我一看他听不进去我讲的，只好遗憾地离开，边走边发正念。我查找自己哪里有漏呢？通过学法，我找到了自己有一颗不善的心。前几天大姑姐跟我借钱，我虽然借了，但利益心放不下，在心里总是翻腾。弟弟也说别指望他还了。我对大姑姐产生了怨，为什么跟我借呢？我为什么不加思考的就借了？我太多的人心不去，救人效果就不好，不善的心让邪恶钻了空子。与同修配合的好，真相讲的就顺利，大多数每天都能劝退实际人，人心多效果就不好。一次我没修去的人心对另一个同修有了看法，认为同修做事不在法上，看到的都是同修不足的一面，怨恨心不自觉地出来了，我也没有察觉。在一个菜市场的道边时，过来一位50多岁左右的大姐，我上前搭话，大姐，送你一个平安挂坠。她接过去了，拿着挂坠说，你是哪个社区的，讲到我这儿来了。掏出手机准备打举报电话，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有点懵。我说，现在天灾人祸特别多，这样做对你不好，并转身快速离去，边走边求师父加持自己的正念。我查找自己，是自己怨恨同修的心让邪恶钻了空子。回到家中，我盘坐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怨恨心。每当我心情不好，感觉自己要崩溃时，我就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看到慈悲的师父，听着师父给学员解答疑问，我的心释然了。法在不断地归正着我，随着我每天背法、抄法，法理在一层层展现，面对形形色色的众生，没有什么观念，讲真相就很顺利。一天走在路边，看到走过来一位50-60岁左右的男子，当时也没有注意到他穿着警服裤子，我上前搭话，大哥，送你一个福宝宝大法台历。他接受了，说，我是这边派出所的，你们不是这儿的吧？我从来没看到过你们。我们单位有一个协警，因练法轮功被单位开除了。我说，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是佛家功。大哥，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针对共产党来的。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民众，诽谤佛法，遭天谴了。大哥，你是党员吧？他点点头。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退出党团队组织，废除曾经为他献身的毒誓，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他说，行，并愉快地和我们道别。还有一次，我们在车站旁等另一个同修，迎面走过来一个高大的男子，我上前搭话，大哥，送你一个平安挂坠。他停下了脚步，友好地看着我们。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的短袖背心上面印着寻特警。我和同修很坦然地和他讲真相，他说，知道，翻墙看到的。我说，现在中共高官换器官，中学生、大学生失踪，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天理难容。法轮大法是佛法，红传全世界，教人修心向善。我们说的他都听进去了。我说，顺天意，退出党团队， 废除毒誓，希望你们全家都能幸福平安。他说自己是党员，同意退出，他叮嘱我们注意安全。我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从开始的害怕到现在的坦然面对，都是大法指引我走在神的路上，从尘世中超脱了出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过病业磨难的一点修炼体会》，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3日。病业关或病业磨难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的一种修炼状态，在过病业关中有过得好的，有过得不好的，有在病业关中徘徊几年的，也有在病业关中丢掉肉身提前走的。那么怎样才能过好病业关呢？我的认识就是，只要坚定正念，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好的病业关。自己有幸喜得法轮大法以来，也过了多次病业关，前几次基本上都是几天就过去了，既没有影响做三件事，也没有影响上班。而最近一次病业关过的时间长，病业状态重，影响大。走过来后向亲人朋友证实了大法，我觉得有必要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一下。一，这次病业关的表现，时间长，状态重。最近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感觉身体胸部剧痛，像刀割似的，疼得我出了一身冷汗，一晚上发作了三次。第二天疼痛虽然有所减轻，但又开始出现频繁的咳嗽、卡痰、卡血的症状，头不能挨枕头休息，只要头一挨枕头，血痰便会立即堵住喉咙，憋得喘不过气来，造成一天24小时不能正常休息，只能坐在沙发上。同时又出现了好多天不吃饭也不知道饥饿的状态，吃到嘴里的所有东西都感觉是苦的。就这样持续了近40天，我的身体消瘦了一大截，整个脸部都脱了相。二，信师信法，坚定正念，正确对待家人的关怀。自己一个人在老家照顾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星期天丈夫和孩子来了，看到已经脱了形的我，说什么也要强拉我上医院看病。我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我这是过病业关，是师父在给我消业，是一件好事，不是病，不用上医院。他们反问，你前几次都是几天就过去了，这次都这么长时间了，脸色都成黄的了，人都脱相了，怎么还没有好？不行，你必须去医院，不然把你耽搁了咋办？我耐心地给他们解释道，病业关有大有小，前几次那是业力小，这次是业力大，自然时间要长些，症状要重些。至于说耽搁不耽搁什么的，其实人刚一生下来，他的一生就已经安排好了，到什么时候该有什么病，什么难就该有的。我如果是一个常人，那可能就耽误了。但是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了，师父已经给我重新安排了我的人生道路，也就是一条修炼的路，把有病的根本因素已经取走了。只留了一点必须还要自己承受的业力，也就是难，也就是痛苦，在常人来看就是病，其实它是用来考验自己悟性的， 用它来转化成德而长功的，到修成圆满的前一刻都存在着这样的观。你看我这些天没有上医院，症状不但没有加重，反而越来越轻。反正是不管家人怎样劝说，自己在法理上非常清楚我该怎么做，就是不去医院，闯过了家人让我去医院这一关。三，坚持学法练功不间断，闯难关。在过病业关中，往往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不舒服，身体容易犯困，容易放松学法练功。而我的体会是，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学法练功，有师父的法力在帮助我们闯关。我在过关中因为频繁的卡痰、卡血、咳嗽，不但白天不能休息，就是晚上坐在沙发上也连续休息不到20分钟。自己遭受痛苦且不说，看到家人们白天劳累了一天，都到了晚上后半夜，却因为自己的咳嗽造成不能安然入睡，自己打心底觉得有愧，觉得对不住家人们。怎么打发这后半夜的时光呢？思来想去，还是盘腿听师父的讲法吧。说来神奇，只要一盘腿听师父的讲法，身体的一切痛苦立刻消失了，既不咳嗽也不难受，并且感到一身轻。练功也是一样，练着练着身体就轻松了。就这样，在近40天的过关中，从晚上10点到早上6点10分，我都是在听师父的讲法练功八正念中度过的，也就是在师父的法力中，在师父的加持下，自己顺利地闯过了这次病业关。四，过关后身心得到净化，向家人朋友更好地证实大法。我这次过病业关后，身体比以前更轻松了，更精神了，双盘从1个小时直接轻松地上升到1.5小时，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心。知道我过关的家人、亲戚朋友、同事、熟人等都对大法的美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个闯关过程起到了很好的证实法的效果。通过多次的过病业关，我对过病业关的认识就是，只要坚定正念，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好的病业关。以上是自己对过病业关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新经文抄法投稿的收获，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5日。我今年快70岁，没有读过几年书，修炼前我有很多病，头痛、胃不好、关节炎、腰痛、皮肤病、肩周炎等，医院治不好，各种偏方也都无效，丈夫从来不关心我，还说我装病，我活得真是苦，到处拜佛也没用，什么都改变不了，我还是我。1999年4月的一天，我和法轮大法接上了缘，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我拿来了师父的讲法录像。我在看师父讲法的过程中，真是一天一个变化。我不和丈夫怄气了，身体各种病都好了，我的身心健康了，各种心结打开了。长这么大，我还没有这么痛快明白地活过，我无法用语言表达那种心情。我总想大家都学大法就好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谁学谁身心就健康。
那时我总想多学法，做菜、做饭、吃饭都在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走路也在背法。虽然工作忙，两天要值一个班，上班路远，还要帮丈夫做生意，晚上11点多才睡觉，但我身心快乐。即将破碎的家庭因为我修了大法而和睦，26年我没吃一粒药。我开始修炼大法没多久，练功动作还不标准。1999年7月，中共恶党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跟师父说，弟子能行，弟子一定要修炼到底。转眼2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了刚刚得法修炼的状态。师父的远离险恶、法难、惊醒、关键时刻看人心等经文发表后，我反复学习，明白了许多天机，懂得了修炼是严肃的，知道了学好法、真正实修的重要性。向内找，必须要做到才行。我在修炼和救人中有了紧迫感。我跟师父说，弟子不可再懈怠，不能向外看，遇到矛盾要立即找自己，悟道做到，没有商量的余地，不可以有怨恨心，对谁都要慈悲，不能被常人心带动，要经常保持祥和的心态，遇事才能忍，做到才行。我反思自己长久以来没有处理好与丈夫的关系，跟丈夫摩擦多年，我很少向内找自己。现在我有了对照法改变自己，做到实修的愿望。丈夫脾气暴躁，我站在他的角度思考，觉得这么多年他也不容易，我要善待他，忍住不争吵，就找自己，好吃的让他吃，他吃不完的我吃，不计较。我变了，丈夫也在变，慢慢的我读法他听了，明慧广播也听了，我抱怨指责少了，他那些刺激我的话也少了，还时常关心我，帮我做些家务事。有时我回来晚了，他主动热饭菜，这在以前是不能想的。我体会到了修心的美妙，我也更能包容儿子儿媳，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祥和。同修抄法，我也开始抄转法轮。我的急躁心很重，抄完一遍后，一看抄得太差了，尤其开始抄的时候不严肃，错行潦草，一眼看去都是怕麻烦的心、急躁心、安逸心。抄第二遍转法轮时，我按同修提醒的一笔一画的写，心集中在法上，慢慢的心能静下来了。抄法后我的心性提高很快，能守住心性。现在一天不抄法，心里就像少了什么。心在法上，执着心淡了，遇到关难就容易过了。我买的是二手房，因为房主当时还在里面住，心里觉得踏实。没想到第二年夏天，卫生间堵了，是一楼堵了，堵到我们二楼。为了疏通管道，我找到一楼的住户。意外的是，他们让我给他们6000元钱，还要把他们满屋的粪便污物清理干净，因为他们不住在这里，堵不堵他们不在乎。这真是碰到了法中要求的明明白白吃亏的事。我想自己是修炼人，就得做到。下水道堵是整个楼里的事，以前也是没人肯出钱，所以总是堵，一直没有彻底解决。这次十几户人家只收到900元钱，剩下的5000多元都是我付了。 彻底解决了下水道堵的问题，一楼也打扫干净，能住人了，为后面救人打好了铺垫。我悟到，是师父借这件事情在去我的利益心，同时了结了一段恶缘。去年九月份，我儿子患了胆结石，需要马上开刀，别人催我们去找关系，我坚定正念，自己是修大法的，师父肯定会给安排好的。结果我们排在第二位，等待中我给旁边其他病人家属讲真相，讲了十六七个人，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劝退了十一个人。医生说我儿子的手术很成功。护理儿子时，我把病房、厕所的污物清理干净，有的病人没吃饭，我把我的饭给他吃，帮着打水，每个床边的床头柜我都给擦得干干净净。儿子不理解，我想我是个修炼人，对每个人都要好，善待每个人才能救人。去年夏天特别热，亲家公突然患重病，听儿子说很厉害，可能要花好多钱。晚上我打电话给亲家公，他明白真相，所以我叫他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又传来消息说亲家公的病检查不严重，不需要开刀，他一天比一天好，出院了。年前的一天，丈夫突然上吐下泻，全身发冷，走路都困难了。我请师父帮助弟子，我不承认邪恶利用家人干扰我救人，减少我救众生的时间。第二天，我丈夫就好了，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一如既往地出去讲真相。一天，我看到车站有一个人带着大包小包的在那儿等车，我觉得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再一看，我要等的车也从远处驶来，我赶紧跑着冲向那个等车人。我到，车也到了，趁着车还没停稳的短暂时间，我对等车人说，请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车的人笑了，我也笑了，我就是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每一个有缘人，盼着众生能早日得救。没有时间讲真相，我也想把慈悲留给众生。我文化低，从来没想到要拿笔写交流文章，向明慧网投稿好像是其他同修的事。去年我尝试着写了，经同修整理后发表，我心里很是高兴。写稿是再看自己走过的修炼路，用法来衡量，再认识，心性得到了提高。比如买菜时，原来我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不让自己吃亏，捡好的买。现在变成为他人着想，不挑不拣，以救人为主，还主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生面孔。前几天在一个新村看有卖修水哨子的人走过去了，我心里想这人是生面孔，我就又回头去买。我给他讲真相，他说从来都没有听过真相。还有一次买米也是这样，走几步我又回去买，不想错过救人的机会。去年投稿后，我发现自己讲真相的效率提高了，救人的数量明显多了，特别是有几个讲了多少年都没退的人，现在再讲都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真替他们高兴。我想这是自己投稿后心性升华的意外收获。我要抓紧正法最后的时间，快救人，精进实修，完成使命。师父在看着， 等着我带着自己的众生圆满。弟子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一切忍心修出慈悲，作者宁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6日。我修炼大法20多年了，现在越来越觉得大法修炼博大精深。最初的几年中对法理解不深，认为平时不骂人不打人不偷不抢就算是好人了，就算是修炼了。时间长了，法学的多了，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这段法我已经学了几百遍了，只是流于表面，没有往深处去悟，没有结合平时生活和工作中的矛盾去细想细悟。后来这几年的修炼感觉遇到了瓶颈，总也提高不了，现在矛盾中打转。今天想来，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我是一个普通工人，在我们班组里年龄最大，工龄最长，技术最好，人品道德也最好，工作认真踏实，许多同事都是我的徒弟。我以前是班长，因我反感社会上搞人际关系那一套，所以几年前就辞掉了班长，只做普通员工，勤勤恳恳工作，社会上吃拿卡要，占便宜，欺负人，溜须拍马那些事从不沾，心中常以此而自豪。可是从大前年开始，公司实行打分考评制，第一次考评时，本部门并没有给员工公布说明，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事。3-4个月之后，工资发下来，我比人少了700-800，找领导一问，才知道有打分考评这回事，给我打的最低分。我问这事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几个月了为什么不公布。此时领导才支支吾吾地叫资料员在微信工作群里公布了有关公司文件。我从班长、主管、经理一级一级问了，是谁给我打的分，什么原因，可是谁都不承认给我打了低分，上面说是下面打的，下面说是上面打的，而且两个班长异口同声地说，给谁打低分也不可能给你打低分呀。可是事实我却是最低分，到现在3年过去了也没人承认，这明摆着是弄虚作假，暗箱操作欺负人。之后不久，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一个队上的正副两个班长都被撤了职，主管我们部门的副总经理的腿也摔伤住了医院。后来听同事们说，有2个原因，一是干活不行，却会溜须拍马的人都给打了高分，再就是这些年我一直给同事讲真相，部门领导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有意欺压我。后来班组内部投票选班长，我的票数最多，上面领导却不同意我当班长，拖了好长时间，领导却任命技术最差干活最不行的两个人当了班组长。前年举行技能竞赛，共有4个项目，我一人就夺得了2个项目的第一，可是发奖时只给我2个2等奖，1等奖没让我沾边。当时场面较大，公司副总经理、部长、厂长、部门经理好多领导都在场，我班的一个同事当场就大喊，假的，弄虚作假，骗人。要和领导争论，
我赶紧制止了。我说，快别说了，我个人得失不算什么，以大局为重。针对这些事，我有时也忍不住，用常人心对待，气愤、恼火，和同事一起发牢骚，骂那些溜须拍马的小人、没素质的领导。但也有很多时候，能想到自己是练功人，不能和常人一般见识，要高姿态对待矛盾，但是心态总也不能坚定的、稳定的一直做好，总在修炼人的状态和常人的状态之间反复徘徊摇摆，心不稳，执着老也去不干净。我觉得我的修炼出了问题，没有以前提高的快了，甚至停滞不前。猛然回首，发现自己这状态不对呀，不像修炼人啊。修炼人与常人争对错、论是非，肯定是修炼人不对。从大处看，生命、物质、人间、宇宙现在就这样了，到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了，高层生命都偏离了，更不要说处在宇宙垃圾场的人类了，况且是坏灭时期的人，要都那么好，都遵守道德规范，按理做事，师父也不用正法，大法弟子也不用讲真相救众生了。正因为现在是坏灭时期，人就是这样了，才需要我们讲真相。我们只有救人的份，不能再对常人有什么苛求，我们只能用高层的理要求自己，绝不能用常人的理和常人争对错，否则我们就是错的，还不如个常人。作为大法修炼者，只做个常人中的好人，那是远远不够的，做得再好也顶多是个常人中的好人，还算不上是个大法修炼人。常人追求的就是怎么过得好，过得舒服，多得到利益好处，我们修炼人却正好相反，不求这些，我们讲的是吃苦、吃亏、消业，才能提高层次、长高功。在个人利益上，不要跟人争，顺其自然，够吃够用就行。我们要用修炼人的要求、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不能用常人社会衡量好坏、对错的理来衡量自己所遇到的是非矛盾。不然，怎么修也还是个常人，提高不了，甚至还不如常人。他们看不上我，对我使坏，说我不好，我不看重，不放在心上才对。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看淡世间一切，去掉在人世间生成的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惊等等一切情感、感情的东西，堂堂正正、干干净净的只留慈悲，才是师父认可的，宇宙所要的。我只做师父认可的生命，不需要其他谁来认可。我单位的那些人，他不道德做坏事，他也伤害不到我生命的本质，至多损害一点利益和名誉，可这恰恰是我们要放弃和修去的人心执着。对一个修炼人来说，这不是大好事吗？我怎么还能气愤恼火呢？相反的，他们要不给我制造这些矛盾，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我还发现不了。还有求利、求名、求重用、求尊重、求人说好等等这些肮脏的人心，我也就修不了了，那可真就坏了。发生这些矛盾，实质是同事们在帮我，帮我找出还残留的人心与不足，进一步我才能用师父讲的不同层次的相应的法理，去掉这些脏的人心执着，洗净自己才能升华上去，去掉人的东西才会有神的东西。他们做的这些事可能还会给我增加德，这完全就是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中你们所经历的都是好事，也都是在建立自己的威德。真是惭愧，以前法没学好，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这么迟才认识到法理，真得谢谢同事和领导，谢谢。再从另外的角度看，如果平时总是对工资、奖金，他多了你少了， 领导看上看不上这些事放不下，不就是在追求人的东西吗？还想继续当人，过人的舒服生活吗？不想修成圆满离开人间吗？当今人的生活水平，工资奖金比人多点少点，也不会对一个人的生命生活有多大影响吧。任何放不下的东西都是修不成回不去的一把锁，既严肃又重大。师父明示，大法弟子只是为社会服务，除了三件事没有我们要做的，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真善忍，只有一种状态，就是慈悲，其他什么都不求都不要，堂堂正正纯纯净净的圆满随时还。衷心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赐予我们这无比伟大的宇宙大法，千百年亿万年从来没有谁这样慈悲地对待人类，教会了我们能洗净升华，从低到高以至无穷的天机大道，只要遵循大法就能一步步净化升华，返回我们神圣美好的家园，与我们的众生大团圆。跪拜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尊敬的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